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9课。19课呢是布道者的生命，这个是在我们这一系列课程当中4个大部分里的第2部分的最后的一课。那么这一课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后的2个部分。当然最后的2个部分的内容呢并不多，也只有5课。那所以今天的第19课就是第2个大的部分，布道的核心内涵这一部分里面的最后一课。那么在这个最后一课当中呢，我为什么要来强调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呢？因为作为一个布道者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向多少人传了福音，甚至不是你带了多少人信主，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讨主的喜悦？你是什么比你做什么更重要？在你做什么以先，最关键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工作更重要，我们是应该先有一个讨主喜悦的生命，然后呢，我们才会有一个蒙主祝福的工作，一个蒙主祝福的侍奉。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啊被他悦纳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也会被他坚固。那么所以在第19课当中啊，我想特别的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同工来探讨一下，一个布道者、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我们的生命，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生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应该追求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讨主喜悦的人。那么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一共要有14点要跟大家分享。作为一个布道者来说呀，有14种生命的质素是非常重要的，是应该我们去追求，我们应该具备的哈。好，那么第一种的生命呢叫做重生的生命啊，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最根基的一个问题。布道呢并不单单是传讲一些福音的道理，布道更是生命影响生命。布道乃是一个得救的人再去救另外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所以呢，一个布道者你最起码是要有生命的，你最起码是得救的，最起码你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布道者来讲呢，我们是一个真真正正在上帝面前悔改的人，真真正正在上帝面前信他、接受他、跟从他的人。我们的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布道者最根本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啊！我们是从一个重生的生命才出来的，一个对其他人的没信主的人的慕道友的对他们生命的一个影响，也让他们可以借着福音能够像我们一样重生。好，所以最根本的来讲，布道者第一位的你一定要是一个重生的人，一定要是一个真基督徒。那第二呢，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啊，也应该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在哥罗西书4章2节3节是这样讲的，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啊。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话。保罗是一个特别看重祷告的人，他不仅自己迫切的祷告，而且他常常鼓励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众同工来为他祷告，用祷告来支持他，用祷告来呼求上帝的作为，用祷告来击败撒旦的攻击，用祷告来呼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能够加给他力量啊，祷告加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去传讲基督的奥秘，传讲福音的真理。所以一个布道者呀，他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因为祷告是直接关乎着我们能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能不能得到上帝的能力。祷告是在乎能够建立一个与上帝亲密的关系，祷告是在乎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与他同工，让他的作为彰显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所以一个布道者真真正正的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我反复的跟弟兄姊妹强调，因为圣经提醒我们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耶稣为主的。所以祷告根本上不是因为我们多有口才，我们多棒，我们多聪明，多有技巧，虽然这一切都很重要，但是布道最根本的乃是圣灵在人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么所以我们就要借着祷告去呼求圣灵的工作，也借着祷告去经历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呢，一定要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啊，第三也一定要是一个读经的生命，要有真理。那前面我有跟大家讲过啊，布道的诀窍是什么？布道的诀窍就是，第一，你要明白知道人生命当中的软弱缺乏，他生命当中的需要痛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你也要知道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圣经的真理，在福音的真理当中，有哪一些部分是刚好能够对应着人生命当中的需要，生命当中的软弱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明白人，另外一方面也要了解知道把握真理，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呢，一个布道的人一定也要是一个读经的人啊，因为在圣经当中才有一切的真理，神的话才是为人指引一条永生之路的，神的话是可以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蒙恩，来得救的。那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39节啊，主耶稣自己讲过，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在布道的时候，不是在讲我们自己的话，不是在讲哲学的道理，不是在讲人的思辨，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是要针对人生命的需要，针对人生命当中的那个软弱去讲神的话，去讲圣经的话。所以一个布道的人一定也要是一个读经的人，是一个渴慕神话语，渴慕神真理的人。第四呢，一个布道的人啊，也应该具备一个圣洁的生命啊。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布道其实是一个人被上帝使用，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和工具，然后上帝借着这个人去救另外的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但是这个工具，这个器皿合不合乎主用，能不能被主使用去拯救别人，祝福别人呢，全在乎我们这个器皿，我们这个工具干净不干净啊，我们里面是不是通透的，是不是清洁的。我们里面的罪如果拦阻了神的工作，拦阻了圣灵的作为的话呢，我们这个器皿，我们这个工具就没有办法被上帝使用。当然圣洁呢是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呢叫做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神，归给神，我们在身份在地位上是属于那位圣洁的神的，那这个是圣洁第一个含义。但是另外一种的圣洁的含义呢，也包含着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远离罪恶，追求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的，远离世俗，远离罪恶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与神的圣洁有份。所以我们不光要对自己说，我已经是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了，我们也要在每一天的侍奉，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常常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讨主的喜悦，远离罪恶。而且我们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反省，在上帝的面前求圣灵的光照，看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常常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让罪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拦阻，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被上帝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当神离开我们，神不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落到一个可悲的境地里面。 好，一个布道者第五种的生命呢，应该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其实谦卑的生命呢，也就是圣洁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呢，应该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去抵挡骄傲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我为什么要特别的把谦卑的生命单独的拿出来跟弟兄姊妹跟同工们来强调呢？因为谦卑实实在在是一个布道者要刻意去追求的生命。越有恩赐的布道者越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有恩赐，你可以布道，很多的人喜欢听你讲道，很多的人赞赏你的恩赐，你可以带很多的人归主，很多的人去悔改的时候呢，其实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落到一个试探里面，这个试探就是骄傲的试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当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为着我们工作的果效，为着我们布道的果效去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落到了那个骄傲的试探里面，去得罪了神。所以作为一个布道者来讲，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的恩赐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侍奉的机会是从神而来的，侍奉的果效全然是神的恩典，甚至于我们这个不配的像尘土一样的人可以被神使用去救其他的人，去传讲神的道，去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这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恩典。好像保罗所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所成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要常常向神感恩，常常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么多年来讲，我不敢说我得到了一个谦卑的生命，但是我很清楚的看见我里面是有一个骄傲的心的，我也是在靠着主的恩典去对付自己里面的那个骄傲。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对付啊，其实是一生之久的，我们只能是祈求神的恩典，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越来越能够借着一个谦卑的生命去得到神的喜悦，也借着一个谦卑的生命让圣灵的能力来充满我们的生命，也进到其他人的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要特别的提醒同工，其实也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共勉，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特别是作为一个有恩赐，神有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布道者呢，要真的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去追求一个谦卑的生命。一个布道者的生命，第六种我们要追求的呢，是一个有爱的生命。我们布道，我们去救人，我们去传福音，其实应该是从我们里面的爱发出来的，是因为我们第一，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承受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第二，是因为我们爱人，爱人的灵魂，所以呢，我们去向他们布道、传福音，用神的真理、用神的福音去救他们。如果没有爱的话呢，那么我们布道的动机就很有问题了。在哥林多前书13章也这样讲，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布道者应该是一个有爱的人，但是爱从哪里来呢？爱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作为一个布道者呢，我们应该追求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跟这位爱的神的关系越亲密，神的爱就越多的浇灌在你生命的里面，这个才能保证有神的爱源源不断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所以一个布道者应该追求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读经、祷告、灵修，凡事抓紧神，凡事求问神，凡事的与神同行。当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能力、圣灵都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布道的帮助。好，所以这个布道者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有爱的生命。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啊，也应该是一个有火的生命。什么叫做有火的生命呢？有火的生命意思是说，一个布道者他有一颗火热传讲福音、火热传讲神话语的心，他的心里面是火热的，这个火在他的心里面一直燃烧，让他有一个 不断的向前的动力，让他的心里面有一种急迫感，要用神的话，用神的福音去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好像在耶利米书第20章第9节，耶利米所讲过的话，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火的布道者，就在乎你有没有觉得，当你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你不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有烧着的火呀，闭塞在你的骨中，你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你就不得不去传福音，你就不得不去救人的灵魂，你不去讲神的话，你不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觉得心里面有火在烧，你就忍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常常来问自己的心，我们里面有没有一把传福音、传讲神话语的那把火？这个是第七呀，有火的生命啊。当然一个有火的生命也是从神而来的，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要跟圣灵去求啊那一把的火。第八种布道者的生命呢，应该是一种敏锐的生命。什么叫做敏锐的生命呢？是两方面的敏锐，一方面对神敏锐，另外一方面呢对人敏锐。对神敏锐的意思是说，对圣灵的工作与圣灵的感动敏锐。当我们在布道，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能够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带领，能够感受到圣灵的旨意，能够感受到上帝那个时候让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当中，这个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还是出于我们的血气和私意。所以我们要对圣灵的工作，对神有一个敏锐的心，有一个敏锐的感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对人的需要、人的心理和人的情感敏锐，以至于我们可以随时调整我们的那个布道的那个话语，我们布道的那个策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布道的人呢，他一方面要对神很敏锐，他明白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对人很敏锐，他要明白人的心理。所以弟兄姊妹，这两方面呢其实是需要去操练的。一方面对神的敏锐呢，需要我们不断操练与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对人的敏锐呢，我们也需要去读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们需要跟更多的人去打交道，去跟他们交往，去跟他们谈天，去跟他们交心，去明白人心的那个需要。所以我们应该追求一个敏锐的生命。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啊，第九点呢，我们应该追求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这个圣灵充满的生命呢，啊，圣经当中特别在使徒行传当中啊，常常讲到那些神的仆人，那些出去传道的人呢，那些神的使徒啊，他们都是圣灵充满的人。在使徒行传4章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看，当那群神的仆人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才去放胆讲论神的道啊。那么圣灵充满呢，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种生命，它跟我们其他的刚才我所讲到的读经、祷告、亲近神啊那一些的生命呢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一个布道者，你布道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我们要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布道者。那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呢，有五个关键词。哪五个关键词呢？第一是重生，也就是说一个圣灵充满的布道者，第一，你一定要是一个重生的人，刚才我讲过了。第二呢，一个圣灵充满的布道者要是一个渴慕圣灵充满的人，你要心里面渴慕圣灵充满，你要追求圣灵充满，你要在祷告当中向神求这个恩典。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圣洁。神不与有罪的人交通，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布道者呢，也要是一个圣洁的布道者。第四呢，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圣灵充满要借着祷告来成就。 第五个关键词呢是顺服。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其实从神学上解释，圣灵充满就是顺服圣灵管制的人，就是按着圣灵的带领去行事为人，去工作侍奉的人。所以其实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呢，就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顺服啊，我们顺服神，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个就叫做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这五件事是我们可以来达到圣灵充满的五个步骤：重生、渴慕、圣洁、祷告和顺服。好，一个布道者的生命，第十种的生命叫做有使命感的生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个布道者的生命，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无论他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家里面，还是在他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他都是一个布道传福音的人，他都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的母亲呢，就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我的母亲给我的生命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在她得癌症那五年的时间里面，我妈妈没有一个时刻是不传福音的。哪怕她在医院里面刚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之上的时候，她就在病房里传福音。她躺在那个地方，就带着那个癌症病房里的九个人相信了主啊，决志归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一个真真正正有使命感的布道者，无论在他人生什么阶段，他都忘不了他的使命，就是要布道，要传福音。一个布道者的生命，第十一种的生命呢，是一个甘心舍己的生命。因为布道呢，不是为着你自己的好处，布道是为着神的荣耀，布道是为着拯救别人的生命。所以一个布道者要是一个舍己的人，好像耶稣基督那样，他舍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耶稣基督也对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一个真真正正的布道者呢，就应该是一个甘心舍己，背十字架，为主，为着布道，为着我们的信仰可以付代价的人。耶稣基督已经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也应该背着我们的十字架为主舍己，为着那些失丧的灵魂而舍己，就像主当年为我们所做的一样啊！所以一个布道者是一个舍己的生命，一个布道者也是一个可以为着布道，可以为着福音来付代价的人。好，那么第十二种的生命呢，是一个活出见证的生命。在马太福音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很多时候布道传福音的果效，并不单单在乎我们怎么讲，还在乎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很多的时候人信耶稣，不单单是因为他听见人向他传福音，也因为他看见了基督徒美好的生命见证。很多时候我们的口才不一定很好，我们不一定讲福音讲得很精彩，但是我们活出了一个好像耶稣那么荣美的生命，你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就对那个不信主的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吸引力，你的那个生命也可以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蒙恩。所以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单要讲道，我们更要行道，我们要活出我们所讲的道来。我们活出来的道就证明我们所讲的道是真的，我们能讲出来的道也是我们能用生命见证出来的道。所以亲爱的布道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我们不但要追求怎么样的去更精彩更有能力的布道， 我们还要去追求怎么样可以更深入更真实的活出我们所传的道来。好，第十三种布道者的生命呢，是一个勇敢无畏的生命。在使徒行传在圣经当中反复的重复一个词叫做放胆啊，在初期教会的时代，那些布道者都是放胆去传福音的人，无论是彼得，无论是巴拿巴，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任何一个那些被神所使用的执事、使徒、门徒，他们都要去放胆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社会不接纳福音，因为政治、政府逼迫福音，因为他们当时面对着罗马人和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他们面对着那些异教徒对福音的抵挡，所以他们每一个要布道的人都要放胆，都要勇敢地去传。勇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勇敢到不怕死，勇敢到可以为着福音把生命舍弃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们才能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你就发现，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主耶稣基督的那些个使徒啊，除了约翰被囚禁在拔摩海岛最后老死以外，其他的使徒个个都为主殉道，各种各样很悲惨的死法，因为他们都是放胆传福音的人，哪怕舍弃生命他们也在所不惜。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布道者，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其实都面对着逼迫，面对着压力，面对着别人对我们的嘲讽，面对着人对于福音的抵挡，甚至是攻击，甚至是污蔑，甚至是对我们的伤害。所以任何一个布道者呀，你不要想着别人要欢喜快乐地接受福音啊，可能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常常所面对的却是那种的很艰难的传福音的处境。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布道者一定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勇气，我们真的是因为有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要勇敢无畏地去传福音，只要信不要怕，为着传福音我们一无畏惧啊！所以一个布道者的生命也应该是一个勇敢无畏的生命。最后第十四种生命，一个布道者的生命呢，也应该是一个不断学习的生命。我们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研究圣经，也不断的去读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布道的书，我们也不断的去研究人的心理，我们也不断的去研究现在的这个时代啊，人的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现在的这个时代最新的理论，最新的科学研究是什么，那这些都是在丰富我们一个布道的技巧。所有的学习，所有的研究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有能力的去传福音，去布道。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那个地方有一句话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在那个地方保罗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保罗在那种的光景当中，在一种被囚禁的一种的苦难当中，在他年老的日子里面，在他身体衰残的时候，保罗仍然要学习，仍然要读书，仍然要丰富他自己。这就是一个布道者不断学习的生命。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我们刚刚讲完了第十九课，就是布道者的生命，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要去追求这十四种讨主喜悦的布道者的生命。好，我们第二十课再见。